回避冲突会不会毁掉我们的婚姻？
很多的问题呢，不一定是两个人一定要透透彻彻的明白，有可能这个冲突发生了是由于情绪导致的，可能情绪平复了，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这大大小小的冲突不就是背后的情绪的地雷吗？我以前一直想去做那个挖雷能手呀。
我们是要为了彼此靠近，彼此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为出发点来解决问题，
不去纠结那个冲突，不去处理那个情绪，那是不是我们的婚姻也能够更幸福一点呢？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我们一起 We Talk。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 We Talk， 我是安好。
大家好，我是孟远。
那这一期安好和孟远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婚姻中啊一个现实的问题，叫什么呢？回避冲突会不会毁掉我们的婚姻？
回避冲突会不会毁掉我们的婚姻？那这问题不用问呐，在我的认知里面，如果有了冲突不解决，那这不就是把幸福感已经毁掉了吗？还需要讨论吗？这个问题
是哈，我们这么多年进入婚姻生活的夫妻，这已经真的是一种普遍的态度。我们呢也是借着这个话题的讨论呢，让我们有更多的看见，也就是说我们对婚姻的一些态度啊或认知啊，可能真的是有一些误区的。那么回避冲突到底会不会毁掉我们的婚姻呢？我们先跟大家呀说一说呢一些例子，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经历的。我们先说一个呢我们看到的媒体上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一对夫妻呢相处的模式是这样的，当这个妻子啊惹怒了丈夫，丈夫不开心了，这个丈夫呢可能就会打开电视就来看这些娱乐体育节目了，来排解两个人之间发生的这种冲突，这种不愉快。当丈夫惹了妻子呢，妻子呢他可能就去逛商场了。逛完商场之后呢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这对夫妻呢结婚了40多年，他们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啊坐下来正式的讨论过，哎呀婚姻中你对我错的这样的一个尖锐的一个问题所在。也就是说他们把生活中发生的日常的这些冲突啊都藏了起来，各自的内化解决掉了，然后呢再问他们啊，这么多年你们对婚姻很满意吗？他们说很满意啊，因为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然后他们有很多相同的价值观，甚至他们会经常在一起去钓鱼啊，去旅行啊，甚至他们还说，哎呀，希望我们将来的孩子也像我们这样就好了。生活中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有了问题各自的解决，然后两个人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因为有着一个共同的认识，要彼此的相互珍惜，彼此增进亲密的感情，那我就能过幸福的婚姻生活呀。
哇，我听你说这个实例的时候啊，我满脑子都是画面感。首先呢是这个夫妻过日子哪能没有冲突啊，我觉得每天可能都有一些你惹我不开心或我惹你情绪低落的时候，那肯定是常态呀。可是这对夫妻听起来哈，哎，他们可以各自相安无事，
是
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生活中的这些常态哈，他们从来不去较真儿。40多年婚姻哈，这里写他们从来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去讨论过这些小问题，芝麻蒜皮的事儿哈，他们没有拿到台面上去较真儿，论个你对我错了。反而因为他们有相同的一些爱好和兴趣，比如说一起钓鱼和一起旅行，你知道这两件事情画面感太强了。能一起钓鱼的人我觉得那是真朋友。
是这样的，
钓鱼那是一个真的要有共同兴趣的人才能做到一起呀。哇，我现在想象这对老夫妻哈，从年轻到年老，能够两个椅子坐在安安静静的小河旁边，用鱼竿一起钓鱼，安安静静享受个愉悦的下午或者周末，还有旅行。 旅行这个事儿太考验夫妻的一致性了。哇，所以他们确实有非常多的幸福的画面啊，他们为了这些幸福的时刻和一起共同的爱好，去忽略他们日常生活中这些芝麻小事儿哈，然后这些小小的冲突，他们就所谓的藏起来，其实就是不计较了啊，不去论个对错了。40多年，他们可以保持幸福感啊，我觉得这是一对很幸运的夫妻呀、啊，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一致的。就是今天这个问题给我太多的思考，我挺像这个妻子的，我有一半像他。我们的前一半有点像他，就是我如果惹了我的先生生气哈，他多半也是去看看球赛，然后他要惹了我呢，我多半也去逛逛商场。但是呢，我们只是前面这一半有点像，所以呢，今天这个论题也让我反思，到底我的这个幸福感消失的这个点在哪？为什么同样的前半场是一样的，这对夫妻就走进了越来越感到满意和幸福呢？怎么我时常还感到不满意呢？虽然我们都去逛街了，哎，到底哪儿出现了问题呢？我就发现啊，我是那个跟他后半场不太一样的人。这妻子太有智慧了，因为她没有去纠结那个当时的情绪，为什么生气啊？丈夫怎么生气？也就是那些冲突啊，她其实没去解决。她做了什么呢？她重新的往下一步，更好的两个人一同可以做的事情去努力了。
对，
我的后半场发生了什么呢？我现在在想，我以为我做的一直是对的，你知道吗？
嗯。
所以就是开场你问，回避冲突会不会毁掉婚姻？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们有了一些不好的情绪而没有去坐下来正儿八经的去讨论一下的话，那就不是容忍这个冲突和不愉快在我婚姻中埋下了不好的种子，那我必须把它清干净啊。这大大小小的冲突不就是背后的情绪的地雷吗？我以前一直想去做那个挖雷能手呀，我很想去处理它呀，我用了那么多年的努力，现在想来真的未必哦。
嗯，
要是我跟这个妻子一样没有花这么多精力，非得抓着我这个正在看体育节目的老公去正儿八经的跟他谈话和对峙的话，也许我花了一些精力好好的继续的去安排一些我们共同可以在一起做的事情，建立一个更好的相同的一些爱好和时间花在一起的美好的时光，而不去纠结那个冲突，不去处理那个情绪，那是不是我们的婚姻也能够更幸福一点呢？
将我的眼光定睛在 的心为你歌唱，我的灵因你刚强，你的爱在我里面酝酿，随我在世上做光，我愿意为你摆上，愿意尊你为王，只叫我疲倦你的心肠，重新执手之前勇往，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一生要向着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即使我在惊涛骇浪之中，仍有信心和盼望。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男人和女人呢，在面对冲突啊，甚至解决冲突的时候啊，采取的方式和态度都是不一样的。从男人的角度呢，我们往往呢认为生活中的这些冲突啊，在我们看来不是什么大事儿，没有必要把它当作一个正儿八经的问题拿出来，两个人一定要把它掰开了揉碎的。哎呀，这个事儿你看啊，是你错了，错在哪儿？然后这个问题呢，你看我的观点对了吧？很多的问题呢，不一定是两个人一定要透透彻彻的明白。有可能这个冲突发生了是由于情绪导致的，那么可能情绪平复了，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啊。那我就该干什么就做什么了，这是我们男人经常采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嗯，那你跟你太太如果有了冲突，比如说一些小的冲突哈，非原则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你们怎么处理啊？
说一个，就在昨天我们夫妻俩发生的一件事情啊。昨天上午呢，我们两个都在做自己手上的工作，我在处理一个文案，我太太也在整理一份材料。然后临近中午的时候呢，我太太就在客厅里喊了一下，因为我在卧室工作，她在客厅工作，她就喊了一句，都几点钟了，你要不要炒菜啊？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心里不是特别高兴的啊。
嗯，
她的语气和她的这句话就意味着今天中午一定我要做饭，我心里快速的就闪了一下，哎，说为什么你就不能做呢？因为昨天就是我做的饭，我心里就快速的有这样一个念头，我刚想要说出口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责备的声音出来，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提醒，你干什么要这么想呢？你今天再做一顿饭又能怎么样呢？我在想啊，如果说我这句话说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做？下一步我们之间肯定就会因为这个事情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对吧？
争吵。
反正我现在的工作也做差不多了，那你让我做我就做吧，饭菜都做好了，然后两个人都吃了，相安无事了。谁炒菜谁做饭的这个事儿哈，它不是什么大事儿，所以说我就没说。
我觉得你在当下，刚才你说你炒菜的时候选择没有说，那个当下你的情绪的控制，我觉得要挺感恩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在当下你还是决定没有立刻去处理你那个情绪。然后我就发现真的是每一对夫妻会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啊。其实今天我们引发的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真的是觉得如果夫妻可以彼此协调一致，能够在双方那么长的一段亲密关系中认识对方喜欢什么样的方式，我又可以在怎样的方式中更增进夫妻的亲密感，我觉得找到那样一个相处方式就是最好的。因为真的是没有哪一种风格必然比另外一种好，只要呢，这个你们之间的这种处理的方案啊，无论是都不说还是都一定要好好讨论呢，还是说一半另外一半呢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不管是哪一种方案啊，如果能够让夫妻两个人在日常的处理冲突的风格最后的结论呢是越来越亲，越来越彼此靠得近，我觉得那就是最适合这一对夫妻的专有而独特的方案。
对，我们要从呢解决问题、解决冲突的这个角度呢跳出来，
对，
不要是为了解决冲突而解决冲突，我们是要为了彼此靠近，彼此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为出发点来解决问题。
嗯，
这样就是一种好的啊，我们认为彼此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一种方式。
真的是，
其实现实的婚姻中啊，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两个人呢可能为了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种亲密啊，必须得解决问题。夫妻两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有些夫妻他们就是你一言我一语，吵吵闹闹的，但是他们吵完闹完之后还能够相互拥抱，还是能够有这个亲密的感情。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目的就是解决冲突，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
嗯，我还真见过这样的夫妻，他们那个不算是争吵，就是他们必须得说道说道，说明白了，说清楚了，那非得是彻夜长谈呢。
嗯，
然后在没有大声争吵情况下呢，找到我们彼此抒发清楚的那个点，就全说明白了。哎，这两个人彻夜长谈以后，转天那精神气爽，因为两个人就觉得特别亲了。那这样也是好的，只要两个人觉得亲，那其实就是找到了最好的方法。
是，
但我觉得呀，这真的有个前提，无论呢是选择说清楚，还是选择呢暂时呢我藏起来，我们彼此都很满意对方，不去提了，然后共同的去建立好的爱好，就像你开始说的那对夫妻结婚40年，这个挺好的啊，不去讨论冲突，但是我们去建立更好的一起能做的事情，幸幸福福一辈子，这个方式也挺好的。那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啊，有一个更大的前提，就是来源于对对方的认识和懂得。
嗯，
就是你对对方这个独特的，你的这个另一半，你有多少深度的认知，就他最喜欢的方案，他最舒服的方案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得用心去观察和了解。
对，另外呢也要更多的体贴到对方，因为你要知道这一半啊是你跟你走这一辈子的人，出于你们之间的这种相互的爱，相互的亲密，我觉得任何的这种方式啊，只要能够让你们亲起来，这个方式都是好的。
嗯，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让我们以神的爱来相爱，阿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爱是恒久忍耐。
哇，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啊抛给大家，我其实每一家都有每一家不同的处理方式，我猜大大小小各样不同的冲突 状态中呢，有的人可能选择大问题一定要说清楚，小问题就让它过。那也有的人呢，就是大小问题必须都不能过，要开家庭会议，一定要找到一个全体满意的方案。那无论如何啊，如果是出于爱的动机，也是想要得到一个更亲密的长久的幸福的婚姻，这个动机和最后奔向的这个目标，终极目标，大家能够协调一致，我相信很多夫妻都能找到一个相对于他们来讲最适合的一个方法来处理日常的这大大小小的事情。
嗯，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讨论呢，也是让大家呢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啊也想想这个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就如梦魇说的，夫妻之间呢奔着这个爱呀，奔着这个亲密的关系去努力的时候，终归会有两个人很好的一个相处的模式。
是，我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反思，因为我一直以为啊，发现了这些问题或者发现了一些情绪不好呢，去解决它是对我跟我丈夫的幸福婚姻有益处的。
嗯，
所以我就按着这个认知去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回头望哈，反思过往走过的那些弯路啊，我忽然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先生是一个不太去计较冲突的人，很善良的一个人。他其实不计较的时候呢，我非把他逼到死角去思考，其实他感受到的肯定是紧张和压力，他没有感受到爱。
嗯，
所以我在想哈，对于我们两个人的相处，可能我现在需要改变的是，不要太去计较一时的对错，也真的没有必要去在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上呢，去正儿八经的谈话。相反，可能我多出来的精力和心力可以去建立一些我们两个共同喜欢做的事情。
嗯，
其实我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花心思去想过到底什么事情我们俩可以一块去做做，未必是钓鱼和旅行哈、也许真的只是去一起看一场露天电影。
是，刚才梦魇提到这个确实是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当我们的目光转向，不要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解决冲突上，可能冲突发生了这一页就过去了，我们两个人都着眼于把有限的精力放在建立亲密关系上，这样呢更容易让我们夫妻之间呢重新的亲起来。
对，就是我现在反思，我不要再把自己的精力放到去解决问题，而我应该好好调整我的精力，放到去探索对方的好，探索可以一起做美好的事情。
是，希望这个话题呢在周末呢带给我们每个家庭每一对夫妻呢思考，让大家呢在一个以维持亲密关系的一个婚姻中呢，我们彼此更好的相爱。
嗯，长久而幸福的婚姻的确不容易维系，我们一起努力吧，值得探索的。
是，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见。
连心跳也都跟着欢呼，再多的情话也形容不出我的满足，像小矮人娶到白雪公主。每次看到你就想到上帝的眷顾，人的有限在他里头却是丰富，梦想我能爱你到老，连话都说不清楚，还能唱着诗歌弹琴赞美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我看见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来平，一起度过高山低谷， 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服侍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每次看到你就想到上帝的眷顾，人的悠闲在他里头却是丰富，梦想我能爱你到老，连话都说不清楚，还能唱着诗歌弹琴赞美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我看着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来平，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服侍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我握住了幸福，我看着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来平，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服侍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